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63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今天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放下自我才能融入整体，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18日。事情起源于几天前我的打印机坏了，开始想通过学法修心打印机能自己好，可是一个星期过去了，打印机还是没有好。一天晚上我骑车去找一位同修，想找他问问有没有哪位同修能修打印机，结果才出门不久就下起大雨，又只能返回。回家后自己上天地行搜索了应对办法，可是面对打印机无从下手，又在天地行相应板块里发了帖询问该怎么办，很快得到了回复，和自己搜索的一样，只是自己看了也不会修理。又在一天晚上再次找到了同修，结果他吞吞吐吐说了半天才听明白，技术同修只懂电脑，不会维修打印机，打印机出故障，同修们基本都是各自报到修理店修理。之前他带我去过一个门店，当时疫情期间没有开门，但是我能找到地方。当时在同修那里，自己就朝他发了一通火，指责他说话含糊其辞，没头没尾，让人听得莫名其妙。回家后心里仍有些放不下，那时并没有意识到是自己依赖心、懒惰心、显示心太强，愤愤不平。早上晨练时都翻出这个同修的种种不适，气得够呛。可是打印机毕竟要修，就这样和家人同修一起骑车把打印机送到修理店。以前有同修给修理店的老板讲过真相，他很快给我修好了，修理费收的也不高，就这样高高兴兴地抱着修好的打印机回家了。回家后看着打印机快乐地工作起来，才发现从打印机出问题到自己送修10天的时间，自己都处在一种等、靠、要、怨、气的状态，求师父让打印机自己能好，靠同修谁能来给我把问题解决了，或者最好谁来帮我送去修，向别的同修要打印好的真相币，而且理由理直气壮，我的机子坏了打不了，伸手要是正常的。愿同修没有给我实质性的帮助，我的打印机还是坏的。为出现了这个问题生气，打乱了我正常的修炼状态。所有的一切都是维护着自己怎么舒服，自己怎么付出最少，收益最多。不要影响了自己。等真正自己走出去把打印机修好了，才发现问题的解决方法很简单，就是放下自己，把向外看、向外找的心转回来看自己。这件事情虽小，但对我的触动很大，因为我是80后，从小自私自利，修炼后在实修方面做得非常差，身边的家人同修、其他同修都处处谦让我、迁就我，使我养成了很强的自我，凡事都要以自己为中心，所有人都要围着自己转，修炼中的事、正实法的事情要按照自己说的做，其他人必须无条件配合，有什么事情呢，自己明明能解决，就爱使唤别的同修去做。现在想想，同修们的心性是真的很好，从来不跟我计较， 很多时候都帮我做了，还要经常面对我阴晴不定的脾气，给同修们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和伤害，真是对不起这些同修们。那晚对那位同修发火，看似是对方的表达方式不合我意，实则是我多年来形成的强烈的自我遭到了冲击，我心里也来气。我一直有一种高高在上之心，总觉得像维修打印机这种下等事怎么能由我来做呢？所以我很飘不实。其实这种心理多年来一直伴随着我，即使同修们都无条件地配合我，按照我希望的做，但是我内心却一直有种挥之不去的孤独，总感觉自己好像就是没有融进大法弟子这个整体里。虽然看似表面我和很多同修们一起做了很多正实法的事情。修理好打印机的第二天，我自己去电子市场买了一些存储小设备，而之前我都是伸手向同修要，后来同修说他那里没有了，我心里琢磨来琢磨去，就在盘算着找谁去要，或者让谁给我买点。电子市场曾经是我最怕去的地方，又闷又热，人又多，东西又多又杂，还要看，还要比价格，还要试设备，我想起来就头痛。而这次我自己去买还很顺利，在电子城里也没有感觉到烦躁。回来的路上，我想起有一次坐公交车遇到一个同修，那时已经是傍晚了，他说那天他来电子城到傍晚回去了。我心里还暗暗窃喜，还好自己不是搞技术的，否则要经常来这种地方，一待就是一整天或一个下午，多累呀。可是这次我自己亲自去了一趟，才发现修炼是很玄妙的事，对于葫芦外面的人，永远也不会理解葫芦里那个更加广大神奇的世界。不放下自我，不放下自己固守的东西，只会把自己封闭起来，使自己孤立无助，固步自封。就我自己在电子城里的感觉，与我之前一直固守的根本不是一回事儿。第三天，我拿着笔记本到另一位同修家里，他家有一部台式电脑，配置很高，而且网络也好。我两台电脑一起操作，用了四个多小时时间，下载了《永恒的50分钟》这部电影。可是此前我还专门叫人带话给别的同修，让他来找我，心想他肯定会下载这部电影，我就不用那么麻烦的一个一个文件的下载，将近300多个文件，他来就能把下载好的这部电影拷贝给我，我不是就坐享其成了吗？哎，多么冠冕堂皇，为私为我的表现啊，真是都形成习惯了，自己都不以为然，一遇到事情自动进入这个思维模式。我在同修家里下载这部电影时，同修忙着出去买菜，老问我要吃啥。换以前我大概会说我要吃什么吃什么，这次我说你做啥我吃啥，啥都能吃。同修说嘿，你进步了，不挑了。同修忙忙活活的在厨房里做饭，也不来打扰我，让我安心做我的事。5点多同修就把饭做好，还很用心的做了好吃的菜，烧了汤，我很感动。同时我看了《永恒的50分钟》这部电影，也让我很震撼。我问自己，谁是主角呢？每个大法弟子都是主角呀，谁做得最好呢？每个大法弟子在他的位置上，尽心尽力做了他做的，就是最好。哪有什么你高我低，这个是高贵，那个是低贱之分呢？就像插播这件事一样，有协调买耗材设备的，有找人联络的，有租房做饭的，有研究技术再把技术交给大家伙的，有学了技术亲自去实践的，每一个人都不可缺少呀。最终在师父的加持下，成就了这么伟大的一件事，长春有线电视网32个频道，几十万用户，几百万观众，50分钟的法轮大法真相。电影下载好后，我也给这个同修的电脑里拷贝了一份，同修很高兴， 说，我也能看了呀。之前同修在明慧上看老是缓冲特别卡，这次下载好了就能流畅的看了。我看着同修朴实的样子心里很感动，以前还觉得他就是做些不起眼的事儿，心里有看不起人家的心。可这时觉得同修特别的了不起，默默地做着在我看来不起眼的事儿，配合着我所谓的惊天动地的大事，而且还经常谦虚地说自己是小和尚，就是要多吃苦。我呢，估计潜意识里一直以大和尚自居。第四天，我又自己下载了电影《希望的声音一》和《希望的声音二》，我想尽快把这些拷到小设备里送给常人看。当同学来找我拿资料时，我把东西拿给他，还让他也回去看看。他说他要邀约上他全家人一起看，他也很高兴，因为大家都期待着看这部电影和明慧最新的视频，并尽快的把这些送给常人呢。他接过资料时一直说谢谢。以前我嘴里虽说着不用谢谢啥，都是该做的，其实心里想的是，你当然得谢我，知道我做这些多么不容易吗？这次我没有正视自己的心了，听他说谢谢，心里是另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不知我们哪生哪世结的圣缘，在师父正法这万古不遇的伟大时刻相聚在一起，为了实践我们共同的誓约，一起助师世间行，是大法的洪恩让我们有这份众生羡慕的殊荣，我们都应当谢谢师父，而我也当尽心配合同修，放下自我才是啊。我对他说，你发资料比我强，这是事实，你要多少我就保证你多少，这个保证得了。同修以前多少都有些顾虑，这次他说好，并要了很多。我再想起那个曾对他发火的同修，心里感到很内疚，虽然走时向他道了歉，但是还是给人家造成了伤害。我想起了同修的优点，有事找他，他都能放下自己的事，很快就赶过来，有问题找他，人家尽所能提供帮助，协调联络，说话温柔，不像自己尖刻，嗓门大，手势多。第五天，我做了个梦，梦见我还有好多人在广阔无边的大海上滑行，速度很快，我们都是用的功能，没有坐船。旁边有人说，你看那大海真是无边无际呀。我放眼望去，真是蔚蓝的一片，看不到边儿。在梦中真切地感受到了大海的博大和广阔，连清凉的海风吹面时的舒爽都十分清晰。这是有人往海的中间划去，而我不敢离海岸太远，怕回不来了。最后我们都达到了目的地，我还跳起了舞。学法时我想起了这个梦，我想造就万物的大法包容着我们，而我还有所有的同修们，就是这大法中的一个个粒子，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真正的美好恰恰不是抬高自己，在自己构建的高人一等中孤芳自赏，而是把自己放到大法中，融进大法里，和大法在一起。真正的配合不是叫别人配合自己，听自己的，围着自己转，事成之后还认为自己是主要功臣，别人都是边角料，而是放下自己，自己能做的事情自己独立去完成，不麻烦别人，不给别人造成困扰，同时还能帮助别人去做他们需要的事情，包括听取别人的意见，听别人把话说完，尊重别人所做的所付出的，对别人说话语气和缓，不咄咄逼人，别人为自己做了什么真心的感谢，不总把决定权捏在自己手里，别人做了决定后自己来调整改变自己的时间或安排，配合别人的决定。这样的改变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整体的力量，我觉得自己真正的融进了大法弟子这个整体里，我的臂膀伸得很长很长。我也体会到了每天早晨在全球统一时间晨练，这也是配合整体， 四个整点发正念也是加持整体，自己在大法中精进做好三件事也是在配合这个整体。我遇到技术问题向天地行提问发帖，每次总是很快就收到回复，大家都在积极帮我解决问题。我有法律问题向公益论坛提问，也是得到了非常热心和中肯的回复，尽心的给我解决。这些不都是同修们默默的配合吗？今生能够和像刘成军、梁振兴、刘伟波等等这样的插播勇士们成为同修，在一部大法里，我真的太荣幸、太自豪了。还有和所有的在全世界各个地方的、知道的、不知道的同修们在一起，大家都在做着自己应该做的，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力量，心里充盈着温暖，不再孤独。我要怀着这样的谦卑、感恩与温暖，在最后的日子里尽我自己的努力做得更好。近期一点修炼体会，不当之处希望同修们指正。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修真的问题，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21日。近半年之内有两次梦中点化。梦境一，我要去一个广场参加弘法活动，得经过一个长长的通道，走着去太慢了，看到旁边有残疾人专用电动车，我就假装是腿脚不便的残疾人，坐上了车，开着车到了广场，找到展位，有几个同修已经在那儿了。这时我还一直坐在车上，因为我想，如果让人看到我好好的人却坐着残疾人专用车，这对大法影响不好，不能给大法抹黑。梦醒了，这个点化太明显了。梦境二，一个大厅里好多人刚听完演讲，我和一位长者进了大厅，有人对我们说，演讲者走前留了一个题，大便、木头。我脱口而出，木楔子。这位长者就给众人解释，木楔子是插入缝隙中使物体牢固的小木橛、木片，前者大便，能成木楔子的形，却起不到木楔子的紧固作用。在梦中我知道，谜面背后的内涵是要真材实料，而不能徒有其表。联想到之前两个顶针消失有相继出现的点化，我强烈地意识到这是在点化我修真的问题，但自己不真的表现是什么？面对一次次的点化，也一直在思考，却没有大的突破，到底卡在了哪里？思考中想起几年前的一件往事，一次听同修说，每次美国开大型法会，师父会在法会上讲法，能见到师父，对于弟子来说真是非常期盼的。但因为有的讲真相点儿需要有人留守，所以有的同修就不能去法会现场。当时我问自己，我会怎么做？我说，如果是我出国后的第一次法会，我会说，这一次我去吧，这么多年了，太想见师父了。以后的法会，我会主动留守点上，把去法会现场的机会让给同修。我觉得我会这么做，可能是天性使然吧。自己从小到大都秉持着一念，让自己能成为更好的人，境界高尚的人，在哪儿都是一个认真、守规矩、照顾人、帮助人的角色。在幼儿园时就是一个小大人儿，有时都充当阿姨的角色。40岁时有同事说，我像一位长者，常常是他们倾诉的对象，并能给以谏言。所以一般情况下，自己付出做让别人高兴的事都是很自然的。向内找中再次想起这件事，当我隐身想下去，这时我意识到，当一次次把机会让出，时间长了之后，别人会认为你的让出是理所应当的事，对自己仍能心甘情愿，少了一份自信，感觉会有一种失落感，对自己的善行被忽视，未被理解的一种失落， 实质就是对没有得到好名声的一种失落。从中看到，原来自己成全别人的背后，隐藏着满足自己对名誉、名声的追求。多么强的求名的心啊！再深究下去，审视自己，意识到名利情三者中，自觉自己最看重的是名，利毕竟是身外之物，生带不来，死带不去的东西，相比之下一直看的都不是很重。情也是涉及对他人事物的喜怒哀乐，平时看得重，但关键时刻做选择时还是能放下的。而对名，是自己的名才是我最看重的，我求的是我是最好的的好名声。想起往事一桩，念大学期间一次，我放在座位上的坐垫不见了，两个月后这学期快结束时又突然出现了。有同学告诉我，某某拿我的坐垫放图书馆占位子去了。我当时什么话都没说，只是心想，也就是能拿我的吧，别人的他也不敢拿。除此，对他并没有生出什么不好的想法。现在想想，是因为他的行为从侧面烘托了我的善良仁义，满足了我执着好名声这个心。因为做得最好，这一念利益看起来还比较正面，所以一直没有意识到，这也是自己修炼中要放下的执着。再往下追下去，看到求好名声的实质，就是基于畏思的基点，对思我的执着。思考中，我看到自己这个求好的心真不是一般的强。曾是小学生的我，只要环境许可，我是能站着的时候就尽量不坐着。为什么？因为那时穿的都是棉布料的裤子，坐久了站起来后，裤子膝盖处会出大包，不好看，总想以好的形象示人。也是从小学生时就有意识的观察别人什么行为好，什么行为不好，好的效仿，不好的引以为戒，总想使自己更完善。这就是我，小小的年纪思想就这么复杂，那么小就非常在意自己的形象，在意别人眼中的自己是什么样，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我母亲看我活得这么累，曾经说我，别人都在做自己的事，谁总瞅你？此时好像越来越趋近于找到自己不真的问题的根源之所在，因为当你在意你的名声时，你会尽量掩饰瑕疵，掩盖不足，你会为得到别人的赞许尽量表现好，为得到好名声而做好，而不是无私真心为他的，这不就是不真的表现吗？表现表现都是表面的呈现。这也就是为什么自己每每看到听到那些透着真诚的画面或话语时会被震撼，常常泪水盈眶，是因为那时自己的不真正被其冲刷涤荡。思考至此，真似有一种窗户纸被捅破，豁然开朗的感觉。几十年来一直带着这么强的对好名声的执着追求，所以很多时候做人做事瞻前顾后，顾虑重重，总怕做错，放不开，结果常常顾此失彼，事与愿违。回首往事，真是做了太多太多让自己后悔、懊悔甚至痛悔的事。有些事真希望能有机会让自己重新来过。这个心也严重地影响了自己做好大法弟子要做的三件事。一定是慈悲的师父看见我始终抱着这个心不放，为弟子的愚钝不悟而着急，故意多种形式多次电话，弟子让师父操心了，愧对师父，真是汗颜。知道这并不是真我之本愿，都是累积的业力、人心、后天的观念构成的假我所为，方略有释怀。当时我对自己说，做了这么多不好的事的自我绝不能再要了。言毕，真就是在另外空间褪去一层粒子筛出去的感觉。之前有几个月了，发正念，在念完口诀后念灭字时，总像有什么东西遮挡着大不起来，但就从发出这一念后，这个遮挡的东西没有了，感觉想灭字多大就能多大。希望在未来的修炼路上，自己能走得更踏实一些， 修取各种人心、执着、后天的观念，不断的同化真善神宇宙特性，回归本真的自己。无尽的感恩，感恩师父对弟子的慈悲苦度，感恩师父为弟子所做的一切。谢谢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认识自以为是，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19日。前几天与同修交流后，发现自以为是似乎是一切执着心的特性，对法理是一种观念上的自我认识，找到了执着心也不愿去触及放弃，自以为是挡住了去除观念，清除执着心，放弃自以为是，放下自己的这个认识或那个认识，是真正走入修炼，是不断精进的前因。不管修炼的时间长短，有师在，有法在，大法弟子的修炼标准在，修炼所达到的层次不同，认识不同，信师信法，敬师敬法的表现不同，对修炼去执着的认识与意志不同。一、自以为是的形成与演化。师父在《金经要旨二·走向圆满》中明示，带着执着而学法不是真修，但可以在修炼中渐渐认识自己的根本执着，去掉它，从而达到修炼人的标准。那么什么是根本的执着呢？人在世间养成了许多观念，以致被观念带动着，追求着向往的东西。人出生后，通过眼、耳、口、鼻感触到现实事物，开始产生思维，逐步形成个人观念。个人观念具有评判事物对错，以及是否符合自己或他人利益的自以为是特性。形成观念就带有了自以为是，自以为是反过来保护个人观念不被改变或质疑。比如一说某个人的一件事或一个想法说法不对，他立刻就反驳，你说一句他有十句等着你，一秒钟都要不了，他就开始辩解保护自己了。作为修炼人，这个时候能想起师父的诗词，少辩并做到就好了。个人观念带动形成各种人心，自以为是保护着各种人心，人心被包裹起来，自己从小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感受到的，以及自己所要的、别人强加的一切，都要自己认可，成为自己指导和接受新观念或知识的标准。不彻底认清它，修炼就不容易触及到本质。二、自以为是的运用与危害。还是没有打动我，这是被指出问题的同修常会说会想的一句话。用情和观念维护着自己的执着想法和利益，这是不修自己，只是有意愿修，被动的修，要别人打动你，你才改变。别人为什么要改变你？师父没有教我们强制谁修炼。自以为是人人都有，是观念指使，让人认为自己的一切思维言行与执着是对的，是符合自己的，也认为符合法对自己层次所要求的。自以为是导致自己发现不了执着，从而学法不得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有几本书，还有录音带、录像带，你从中会发现，你看过、听过一遍以后，隔一段时间再看、再听，保证对你还有指导作用。你也在不断地提高着自己，不断地对你有指导作用，这就是法。以上是练功不长功的两个原因，不知道高层次中的法，就没有法修。没有向内去修，不修炼心性不长功，就这两个原因。
我悟到我们天天学的法是大法在人的这一层的表现，而我们不断提高心性，学法中修炼中，师父不断点悟给我们法的背后内涵，才是不断往高层次修炼的法。我们在最高的佛法和法在人这一层的表现中悟着修，边修边悟，不断提高，修到哪一层，师父就点悟更高一层法，指导我们往更高一层修，层层如此。如果我们不提高，师父不会点悟更高层次的法给我们，没达到那一层，点悟更高层法理也悟不到，表现是学法不显法理，学的是人这一层该知道的理。有人必谈层次与悟性，悟很重要，悟贯穿我们整个修炼过程，师父点悟或者显现法理给我们，悟不到就是没有法修。有位同修说，师父从来不点悟我，这是对师父大不敬，你不悟怎么敢说师父没有点悟呢？结果交流后，当天晚上在梦中梦到师父骑着摩托车去看他，他立刻拿上一包行李在泥泞的道路上追师父，怎么也追不上。不同层次的自以为是挡住了一定层次的修炼人，只修掉表面的各种执着心，而更深层次的需要向内找的各种执着心仍然被自以为是包着，在自以为是指使下归正自己，认为自己的归正符合法，就不能再往前走了，这是用法和表面精进掩盖自己不往前走的主要原因。有一次我和儿子一起工作，因为工作上很小一件事，我多次提醒他方法不对，他不听，最后发火不做了。第一时间我没有守住心性，从做事的方法上我是对的，从教给儿子技术来说我是对的，从人的理上来说我都是对的，可是从修炼人的角度我错了。我赶紧给他道歉，于是儿子开始数落我，就你的方法对，从小到大都听你的，你啥子都对，你从来没有错。二十几岁的小伙子伤心的哭着，我不做了，我走人行不行？我道歉他不听，给路费也不要，打电话不接。我给儿子发信息不断道歉，发一次信息他挖苦一句，哪有老子给儿子道歉的，你是对的，你哪有错，你也会道歉。整整两天我给他不断道歉，他不断变换着语言刺激我，越道歉越明白自己错了，明白了不同层次有不同的认识，不同的接受能力，把自己的认识强加给别人会让对方多痛苦。错了，错了，我真的错了，圆融别人所要才是善，有了善才能谈慈悲，任何事情一定要为别人着想。妒忌、聪明、狡猾，把自己包起来，显示、急躁、争斗、客气、好好先生等等，是自以为是特性保护下极端的执着心表现。三，清除自以为是。很多人都感觉到观念，却不知道怎么修去观念，因为观念看不到、摸不着、碰不到，被自以为是保护着，却能影响自己的思维言行。当放下自以为是，放下自己的一切观念，在法中归正自己，打破自以为是的不同层次的整个系统，所有的执着心就直接暴露出来了，直接去得掉了，会发现什么这个执着那个执着，他们什么都不是。清除每个执着就要放下自以为是，清除形成每个执着的观念，同时清除每个执着本身，直到连根拔掉。只有认识到自以为是的形成、演化与危害，真正去掉自以为是，才能谦卑地接受大法的净化，真正融入法中升华，不枉费千万年等待的机缘。 是否从最微观、最本质处改变我们，是一开始就要我们修成圆满，就看我们愿不愿意修，想不想修，想不想返本归真。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讲的文章，题目是对自我的再认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24日。自我是旧宇宙的根本属性思派生出来的，有很多执着心不能从根本上去掉，是因为自我在起作用。最近查找自己修炼状态不好的原因是发现根子上都是因为自我没有修干净导致的。最近能感受到自己的内心不像过去那样坚定了，遇到点干扰就会动心，而且在面对面讲真相过程中也不能抱着一颗纯净的心态去讲，开始有分别心了，总想挑人讲，感觉自己更像是在完成任务。对比过去环境紧张时自己内心十分坚定，现在环境相对宽松了，自己内心深处却没有那么大的坚定劲儿了。最近出去面对面讲真相，看到年轻人心里就想，不问他看不看真相资料了，反正现在的年轻人大多数都不接受，问了也白问。看到人多的地方也不想张口了，觉得还是给一两个人讲更容易些等等。内心深处也知道自己这样做不对，但就是没有那种想去突破的劲儿。我不解自己到底误在哪里了。回到家，我在学转法轮，师父在讲天目时说，身体表面不是光滑的、不规则的，宇宙中的任何一种物体，钢、铁、石头都是一样，它里面的分子成分都是运动的，整个形式你都看不见，其实它都不是稳定的，这张桌子也在蠕动着，可是眼睛却看不见真相，这双眼睛能给人造成一种错觉。看到这段法时，我悟到，我是被眼见为实的观念干扰了，被人的表象干扰了。不论是人的表现有多么的不好，说出怎样不入耳的话，其实真正的他们都是盼得救的。另外空间真正的他们，也许还在呐喊着再给我讲讲，让我能明白真相得救呢。明白这个理后，给了我很大的正念。虽然有了正念，但还是觉得还有隐藏的不好的人心没有找到。晚上做饭听交流文章时，听到一篇名为《学法破迷，冤狱中证实大法》这篇交流文章中说，我想了想，平静地告诉他，不是这个原因。你只是把自己的自由看得比证实大法更重要而已。如果一个修炼者任何时候都把证实大法放在第一位，任何时候都写不出三书，听到大法被污蔑是某教都会难受，更写不出这个话。如果一个生命在自己生命和自由受到威胁时，首先想到怎么做能让别人明白大法好，而不是想到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失，自然就明白该怎么做才正确。当听完同修的这段交流后，我一下子明白了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了，是我没有放下自我，也就是后天形成的那个假我。同时我也明白了为什么自己总也是突破不了晚上发12点正念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把那个贪图舒服安逸的假我当成了真正的自己，觉得让自己舒适是实实在在的利益诱惑，不想突破，只想舒服。 这下找到了我讲真相时不正确状态的原因，就是不想面对让假我不舒服的言行，是把这个假我的利益放在比证实法还重要了。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不能突破这个假我，就会越来越懈怠，越来越难突破。想到这里，自己心里一惊，真是感叹安逸似毒酒啊。明白这些后，心里豁然开朗，找到自己不正确状态的原因，也就知道今后应该怎么去做了，也感受到了修炼去执的美妙。有时某个执着心太强盛了，其实就是把后天形成的这个假我所需当成真正的自己所追求的了，把假我看得太真实了，以致不想面对，不想忍受，不想提起，都是那个假我的作用。只有修去自我，内心里就不再存放自己，而是把对方放在心里，才能把自己看低看小，才能更好的理解别人，更好的配合整体，才能让自己有更多的提高，才能真正的实修，才能走出思，才能修出慈悲。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内找，提高心性》，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24日。遇事中看到别人不好的心，自己有没有？在不公的对待中，自己的心是怎么动的？找到人心和观念，转变观念，平和高兴的对待，特别是在危难中一定要为别人着想。这里说几件事。一、石头的故事。我邻居家中有事，我帮了他很多，他丈夫在美景下出事故死了，是我帮助把他抠出来的。他父亲死了，39天的夜晚我在外面给看着，我就想我经常帮他，我对他有恩，他得报答我呀。去年他家的院墙倒了，把我种的菜给砸了，他重砌墙还占我家的地方，完工后在我家地里扔下很多石头，我让他搬走他不管，我心平气和地搬了一天才干完。用厂里我让他给熊了，他这么不好那么不对，气得不行。师父在精进要旨警言中说，你们不改变常人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你们就退不掉人的表面这层壳，就无法圆满。我是修炼人，常人的理都是我修炼路上的魔障，这是大好事，他在给我送宝，搭上天的梯子，我得感激他。你帮别人很多，他却不帮你，怨你，整你，这就是帮你提高心性，去你求回报，求感激的心啊。对任何事都有超越人的认识，那才是真提高。二、向内找。我问过被迫害的同修是怎么向内找的，同修不是说没找到，就是没找对。记得明慧网上说，一位老同修被绑架到看守所，别的同修和他交流说，你没事，这么大岁数了，几天就回家了，结果老同修被判了重刑。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作为一个真正的练功人，应该在很高层次上看问题，不能用常人的观点去看问题。虽然同修是用人的理对待修炼了，这很容易被魔操控的，老同修信了，被框进去了，这题答错了，被魔钻了空子。老同修要是法理清晰，应该答众生为法来，善待大法弟子的得救度，我是大法造就的伟大的神，绝不允许邪恶操控相关人员对我行恶，毁了众生，发正念解体邪恶，把各种怕心放下，向内找，不是为了个人解脱回家，而是帮助司法人员救度他们，这是超越人的认识，心性提高，功就涨上去了，邪恶自灭。师父在 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神会看你做的每一件事情的根本动机。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没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记得几年前我被绑架到派出所，靠在椅子上，警察骗我说报上名就可回家了，见我怎么也不说，又进来一帮警察对我吼叫要打我，我笑了，他们蔫了走了。我不断地发正念，绝不允许邪恶操控警察对大法弟子行恶毁了众生。整个过程我没有怕也没有恨，他们放我回家了。素江的同修被警察问为什么控告江，同修要能说因为江迫害众生，包括你们警察，然后展开讲清真相，那就太好了。一点个人体悟不对之处，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山东胶州演讲者乱法，参与追随者也是乱法》，作者山东胶州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24日。在学员中做专场演讲或巡回交流，就是在乱法。这是2013年5月4日明慧网发表的编辑部文章《演讲乱法》中开篇第一句话，并且文章的结尾又重申了这句话。大家知道明慧编辑部发表的文章，那不是一般的交流文章，都得是师父认可的。在经文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有这样一段，弟子明慧网连续发表制止乱法文章，可是有的大陆学员仍不清醒。师父，是啊，被邪恶控制了，对明慧网也反对。大家知道我为什么在明慧网上发表消息吗？就是告诉大家它是可信的，是大法弟子一个交流的平台。换个角度讲，师父也在看着，是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的。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明慧网在讲清真相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那里是我们发出迫害真相，对大法与大法弟子正实法行事的最重要窗口。既然师父肯定了明慧网，那么大法弟子不但要相信明慧网，而且还有责任配合和维护好明慧网。笔者不敢给谁谁下什么定义，自己对照大法去衡量吧。目前只是根据胶州地区至今持续存在的演讲乱法这种现象，善意的提个醒。就笔者个人的观察和同修不断交流，认为演讲乱法的现象在胶州地区之所以存在时间之久，范围之广，有以下几方面原因，写出来希望能够提醒同修引以为戒。一方面，胶州有一大部分学员很长时间不学习师父的各地讲法，有的几年也没有看完一遍各地讲法，明慧网的交流文章也很少看，这是本地区普遍有这方面问题，对乱法者不在法上的所言所行迷惑不清，认为都是内部学员交流，难道还有问题吗？参与者有的听了演讲感觉胜读十年书，从此对其人维护起来了。但是我们要记住，师父在精进要旨惊醒中告诫弟子，乱法有多种形式，其中以内部弟子无意的破坏最不易觉察。释教的末法就是这样开始的，教训是深刻的。师父在精进要旨法定中还说，我再告诉大家，外面人永远都破坏不了法，破坏法的只能是内部学员，记住吧。所以我们要认真严肃清醒地知道，指导我们修炼的
永远是师父在明慧网公开发表的所有著作，我们永远要维护的也是大法，而不是人。近几年来，我们胶州地区一直有一部分学员及个别协调人喜欢标新立异，不是踏踏实实地修好自己，不是在个人修炼上如何向内找提高心性，不是围绕师父正法的要求去圆融好师父要的做好三件事，而是热衷于邀请一名原冠剑学员李某在胶州地区从开始小范围的交流到现在大面积的专场演讲，美其名曰交流。李某现在居住在胶州，这种现象在胶州地区已持续几年了，在胶州本地学员中不时引起波动、争议以及间隔，同时也给当地学员的个人修炼和整体配合、整体提高造成不良影响，特别是在给救人的环境造成负面影响。而且从今年年初开始，这种巡回演讲乱法的形式在胶州地区越演越烈，有十几个多次听过李某演讲交流的老学员和协调人逢学员就拉，到处游说，让原来没有听到李某演讲的学员去听。由于这群人众星捧月地对待李某，在听讲中的十几个老学员的盲目崇拜和不理智的赞美中，李某更加自我膨胀，乱法不已。同时有几个老学员和协调人追随李某在城乡里外今天一波明天一伙，看似在学法交流，实质都是在宣讲和炫耀自己。在听讲者中有不少学员认为李某悟得真高，修得真好，说得真对，学了这么多年的法都没有听他的几句话提高得快，二十多年白修了，不明白的听你这么一说全明白了，讲得真高，太好了等等。还有的学员说用李某自编的发正念的要领发正念，还说自己立马明显的感觉功在蹭蹭往上涨。尤其那位协调人有多位同修与他交流，指出李某这种今天一波明天一伙的巡回交流是明显的乱法行为，那位协调人完全听不进去，继续在城乡里外频繁拉学员参与李某的乱法活动，更有甚者把李某讲的都认为是在法上，认为李某讲的都是高层的法理，而对来劝说自己不要参加乱法的同修极度排斥，说什么你话一出口罪业即成。这些参与追随乱法者不是树立对法的坚定和正念，而是升起对个人的崇拜，认为找到了提高的捷径，用人心妄想圆满和高层次，而不是实修提高心性。被带动的学员中相当一部分是前几年热衷于跟旧势力毁约的，有一些多年来家庭观没有突破的老学员，也有长期与大法脱节的学法不深的老学员。胶州地区学员为什么长期给他市场？这不是我们普遍有这方面问题才出现的吗？另一方面，演讲者李某、协调人和参与追随听讲的学员都没摆正自己与法的关系，没有摆正自己与师父的关系，学人不学法才敢去乱法的。师父在《精进要旨猛击一掌》中说，你们为什么不想一想，特别是负责接待和邀请干这些事的负责人，你们很可能给大法弟子造成一定的无形的伤害，是不配再做大法弟子的负责人的，不听我的话，不能按着大法要求做的，能是我的弟子吗？这不是在和大法对着干吗？这不是破坏是什么？师父在经文警醒中又说，使一些学法不深的和新学员误入歧途，如果这些人也因此走入歧途，从而失去被救度的机缘，将来面临的是被淘汰，那么你怎么偿还呢？还不止这些，只乱法这一个责任就巨大如天，师父不会吓唬人，面对这些不争气的学员棒喝一声吧，修炼就是去人心，怎么还能为人心找市场呢？ 怎么还能在修炼中执着的不行呢？当然，我们都是修炼中的人，还有人心在，可我们用人心对待李某，久而久之，慢慢的容易使他产生执着心，放大自我，更加执着自我，很可能生出欢喜心、显示心等等，慢慢的交流变成了他的资历了，帮助学员提高似乎成了自己的使命了，甚至把师父的法当作自己的话讲，有时还把法和自己的话混在一起讲，学员也听不出来，经常用自问自答的方式给学员灌输一些自己的东西。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圆满了就是光焰无际的神、佛、道，具足一切佛法神通的神的伟大形象，是人相无存的。请问自称是神的李某，你是什么神？也有受李某迷惑的学员，口口声声也说自己是神，可神是人心无存的，有神的伟大形象，你在同修面前那声嘶力竭地为李某辩护，那是神的思想和行为吗？其实一只脚已经踏在自心生魔的路上。李某还在学员中神神叨叨地强调，救度众生不仅是外面的众生，更要救度家里那些桌椅板凳、锅碗瓢盆、衣食住行所接触的东西等等。你在外面每天讲真相才救几个众生，你就是把周围现世的人都救了，才有救多少人？而你家里衣食住行每日看到的摸到的东西，那里边有分子、原子、质子、电子、夸克、中微子，一层一层粒子，每一层粒子中每一个粒子里面都有无数的众生，你在吃喝用他们的时候，应该用意念想把他们背后不好的东西清除，留下好的等等等等。这不是邪物又是什么呢？李某讲的同化众生与师父讲的救度众生内涵背道而驰，是什么心促使那些人跟着邪物者胡言乱语呢？师父在720之后，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要求大法弟子做好的三件事，师父讲得清清楚楚，讲真相救人，救当今世上的人，特别是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中说，从现在开始，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新老学员，放下长期执着的人心，全面开始抓紧救度世人。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中还说，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人人都要出来讲，遍地开花，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那么往大处说，李某在学员中所言所行破坏了师父给每一个学员安排的修炼回生之路，你不听师父的话，你听信李某乱法所言，按其乱法所行，你也是在乱法。往小处说，你参与了乱法，干扰偏离了你履行自己住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史前誓约，你想这问题还小吗？我们大法修炼的人，如果没有师父的法身保护，没有慈悲伟大的师尊加持保护，生命都没有保障，自度都成问题，又怎么能口出妄言称同化你家里的一切物质呢？特别有一部分学员听了李某多次演讲后，突然觉得家人对自己做三件事的态度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家庭环境也和谐了，亲朋好友之间关系也密切了，所以他们就认为，你看我听了李某的交流后，自己悟得高了，功也长上来了，原来那硝烟弥漫的家庭环境都圆融好了。那是什么原因呢？一方面，因为修炼是非常严肃的，是无漏的，你在亲朋好友、家庭环境那些事情长期都没修好，自己长期都没重视过，那就是问题了。另一方面，自己法理不清，盲目崇拜和不理智的赞美李某，学人不学法，跟着李某在乱法的路上越走越远。那么，李某真有那么大的本事吗？ 通过学法，大家都知道，你身边人的变化和家庭环境的和睦，是师父正法行事往前推进，宇宙中不好的东西在大量的清除，被销毁的越来越多了，控制着人思想的邪恶因素越来越少了，现在人都能清醒了。同修，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你以为李某讲的符合自己没修去的怕心、求安逸心、自己的各种愿望，这是大法弟子的修炼的路吗？师父在精进要旨不讲狂语中说，其实度人的是法，做这件事的只有师父。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师尊的苦心安排，如果有人贪天之功，他的结局会如何呢？李某的语言表达能力强，那可不代表心性高低，可能很少有学员去思考这个问题，往往都被人情遮挡住了。李某妄言，你吃什么带什么，不然你将来世界没有那个种，云云，贪心不足，有人却当宝贝听不够。笔者觉得正常的交流是必要的，正常的交流方式是大家坐在一起平等的发言，你谈他也谈，围绕着怎样做好三件事来谈自己的修炼体会，在救度众生的过程中遇到困难、矛盾、障碍时，如何按照大法来向内找自己，提高心性，归正自己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的体会与大家交流，而不是由一人主讲，大谈自己的理解和认识，或者宣扬自己如何如何。为了我们胶州地区早日断绝这种乱法行为，在法上比学比修，共同精进，不但那些演讲者、参与追随者在演讲乱法的路上悬崖勒马，我们看到听到的大法弟子也应该向内找自己，今后以法为师，帮助同修在法上提高精进。以上是自己在目前层次的一点认识，希望和大家共同交流，不足之处敬请同修指出。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在项目中的修炼与思考一文中写道，几年前我也曾因为看不惯一些同修的为人和处事方法想离开项目，比如觉得 A 同修怎么党文化这么重， B 同修怎么能如此是非不分， C 同修怎么老是挤兑我呢，真是越看越生气，简直不能与对方共事了。当把这些想法跟身边要好的同修交流时，同修说，我们都修了这么多年了，修炼都到了最后一步了，一般的人和事很难动了我们的心了，没有他们我们还修什么？是啊，我怎么就没有把这当作是自己应该去修的呢？同修就是要共同修炼的，同修的存在和表现不就是帮助我们修炼的吗？为什么我总去看别人的缺点，而不以此为镜子，自己好好向内找一找呢？别人表现出来的党文化问题我也有啊，别人跟我过不去，是不是因为我无意中伤害了人家造成的呢？哪怕自己真的没有那些同修存在的问题，为什么不能作为同修向对方诚意地与他们交流你看到的问题？就算对方不改变，为什么就不能包容这样的同修，非得有他没我呢？这不是很莫名其妙吗？往高一点想，作为将要成就正法正觉的我们，层次越高，容量越大，怎能不容人呢？再说，不同层次、不同空间，有不同的生命特性和特点，我不能以我自认为对的标准去衡量别人啊。还有，根据师尊解释的宇宙结构之法理，我体悟到，我们与各位同修，甚至包括所有生命体，其实是一个整体，不光是概念上的，而是物质结构上的，相互包容、相互共通的一个整体，互相会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影响。那么，由于我们的修炼不到位， 也很可能导致我们想要成就的宇宙与救度的众生残缺不全。当悟到这些之后，心胸豁然开朗。我找到一位曾经有间隔的同修，深谈了一次，彼此解开了很多误会和矛盾。而且有些问题本就是修炼的因素，有些问题是自己不正确的心态造成的。当我自己能够对照法去向内照，放下自我的成见，真正在法上看待同修和自己，向内修自己，这样的间隔自然就消散了，彼此的相处也和谐了。那么当有些矛盾还过不去时，我就知道一定是我还没有做好应该做的。随着做好该做的之后，在生活和工作中又会遇到新的变化和挑战，需要继续去悟、去修、去提高。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在媒体的环境中修好自己，一文中写道，读过明慧网的一篇文章，同修交流他对选择的认识。他说，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都只要把住为私还是为他，在心里过一下，我就能做出正确选择了。他的认识促使我也看看自己，在这类事情的处理上，有没有把住为私还是为他的衡量标准。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在希望之声播音中的修炼点滴，一文中写道，回想我与同修交流时，开始我试着交流一下不太肯定，可是说着说着就觉得自己的认识非常对，到最后就不容置疑了。当对方没有共鸣时，一种东西就好像堵在我们中间，难道他就是自我吗？我有点明白了，当别人不认同自己，自己不高兴时，那个自我就冒出来了。当我有了我是对的念头时，自我就更突出了。我终于明白，被我掩盖的顽固执着就是证实自我。如果修炼人是去证实自己而没有证实大法，那不就是假修吗？太危险了，这不就白修了吗？这可不是一件小事。真正没有自我的时候，应该说话始终是平和的，对别人是没有要求的。一有了想强加给别人什么的时候，就是自我在表现了。本周明慧交流文章，放下人心既难又不难，一文中写道，记得有一天正在办公室给一个同修写邮件，忽然大脑中展现出一个画面，一个我在常人中一直引以为荣的义字，在另外空间中显现出来的是一个私字。当时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在人中，我一直觉得周围没有什么人可以比我更讲正义、更讲义气了。这是我衡量自我和他人的一个标准。谁在这点上比我强，我才会真正的佩服他，而能让我佩服的人真的是不多。从做常人到走进大法修炼，我的这个想法好像一直没有变过。直到那个画面的出现，才让我意识到，我一直抱着当个宝贝的那个义，原来是个大执着。原来这个义中还包含着浓浓的情，被情浸泡着，完全不知所觉。本周明慧交流文章，放下人心既难又不难，一文中写道，其实修炼以后，很多的关、很多的难都被当作是上辈子欠的，想通了，心里也就慢慢的平复了。现在想想，其实还是有很多执着被另外的执着给掩盖住了，没有意识到。修炼其实是在很多层面上的修炼，一个关来的时候，并不是单单只需要去掉一个执着的问题。我爱面子，是因为我在意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形象，更胜过在意一个真实的自己。人生中，我几乎一直是在表扬和夸奖中度过的。虽然我知道自己不完美，但是至少感觉还不错。在大法中修炼，虽然知道法对我的要求更高，更高，但是又经常不自觉地沉浸在自我中。我平生最讨厌说谎的人，可以因为别人的不诚实、不真而怒发冲冠。而我的这种好面子，其实也是害怕把自己不好的一面展现在别人面前， 这不也是不真的一种表现吗？本周明慧交流文章，电台导播岗位的修炼点滴，一文中写道，说到态度，有一个同修的做法对我触动很大。有一次我态度非常不好地训斥了一位同修，事后我跟他道歉，并问他当时的感受。他说，我觉得很尴尬，然后我就让自己去想你平时对我的好。听到这句话时，我的整个世界都静止了。在别人伤害你时，你还能去想对方的好。那一刻我明白了什么是大法修炼者的善。我开始发自内心的想改变自己待事待人的态度。本周明慧交流文章，放下人心，瞬间即变，一文中写道，我一旦放松下来，心里就又开始想自己的身体状况，人心直往外冒。怎么回事呢？子宫肌瘤，瘤子破了，是节育环坏了，扎着肉了，要不然那些新鲜血哪来的呢？会不会像某某某那样的子宫内膜炎？要不打听打听，问问某某某是怎么个情况，对照一下，心里也好有个数。真是什么想法都上来了。听到同修说起自己身体不舒服时，有过想打电话问问别人怎么个疼法，和自己症状是否一样。后来在和同修在学转法轮时，看到师父讲，你去干啥去了？你去听，你不是去求了吗？你不往耳朵里灌，他能进来吗？我心中暗想，这是师父点化我呢，没有正念，全是人心，不向内找，完全在向外看，向外找，甚至是在求，强烈的怕心，用人的办法在找解决之法，得对照法，做到才是修啊。回到家，我开始认真的向内找，那我这情况是啥心促成的呢？怕自己得什么病？这时师父在转法轮中的一句法又打入脑子，所以大家不要再找我治病，我也不治病，你一提病这个字我就不愿听。原来我太在意有病的想法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你放不下那个心，你放不下那个病，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对你无能为力。于是自己接着找，找来找去，找出一大堆人心执着，还相互都有关联。刚要发正念解体他们，转念想到师父说的放下，念头就这么一闪，只觉得小腹部位到骨沟处刷一下，凉凉的，像淌了一股清流一样，瞬间大走血停止了。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